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6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Philippe，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沙遭到20个月轰炸后，世界多地举行声援活动，巴黎航展在印度空难的阴影下开幕，伊朗周一向以色列多城市发射导弹，至少8人死亡。以色列防长警告称，德黑兰居民将为伊朗袭击以色列平民付出代价。英国国防部消息说，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上的死伤减员已超过一半。七国集团领导人将试图就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发出共同信息。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周一举行会谈。日美首脑会谈将于17日凌晨举行，特朗普表示会达成某种贸易协定。赖清德告诉美国众院国会台湾连线主席，台湾国防预算在2025年能达到 GDP 3%。习近平在出席中国与中亚峰会之前访问哈萨克斯坦，美国敦促越南与中国科技脱钩。请听新闻。在刚过去的周末，世界多地举行了声援加沙的游行。周六在法国多家工会和左翼政党呼吁下，法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与加沙和平的集会示威，尤其在巴黎规模最大。据警方消息来源称，法国共有105项行动，参与人数达到17300人，在活动中没有发生明显暴力事件。周日在海牙，数万名穿着红衣的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者挥舞着数十面巴勒斯坦国旗，一些人高呼停止种族灭绝的口号，他们呼吁荷兰政府对以色列采取更多的行动。据组织者称，约有15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大赦国际和乐施会等人权组织呼吁游行者穿过海牙前往国际法院。之前一天6月14日在埃及，名为全球向加沙进军的国际组织受到阻拦。据法新社开罗消息，埃及当局在开罗城外封锁了数十名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数小时，随后释放了其中一些人。此外，在最近几天，数十名参与走向加沙活动的人士被埃及当局拒之门外或驱逐出境。据社交网络视频显示，有些要开放加沙封锁的活动人士在埃及受到殴打，有一位男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据组织这个活动的人士透露，这个游行队伍中包括外国议员以及曼德拉的孙子等公众人物。据法广法文特别报道说，来自加沙的无人机图像让人们看到这块飞地在以色列多次袭击中，建筑物被摧毁殆尽，城镇被夷为平地。据联合国统计，92%的居民楼被摧毁或损坏，居民被困在废墟之中。联合国称，加沙已成为地球上最饥饿的地方，没有农田，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大学，医疗设施也越来越少。加沙地带36所医院中只有17所仍在部分运营，而2023年10月7日战争之前，这片沿海地区的蔬菜和鱼类资源都能自给自足。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周一在印度空难的阴影下开幕，请听瑞迪的介绍。
的确，6月12日印航空难事故直接影响了这次四天后开幕的空展的声势。波音集团与空中客车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历届波尔谢空展上的必然戏码，但是印航空难导致279人丧生，是被称作是梦想客机波音787型飞机首次发生致命空难。消息传来，波音集团的股价立即暴跌，波音集团总裁次日宣布取消来巴黎参展的行程。波音集团在历届展会首日举行的记者会因此取消。美国通用集团与法国赛峰集团合作为波音和欧洲空客飞机生产发动机的 CFM 也取消了原定的媒体见面安排。法国交通部长表示，这起空难发生在空展开幕前几日，对法国无疑有特别的影响。 这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周日面对媒体试图淡化波音集团总裁缺席的遗憾，表示波音集团依然参加这次展会，而且有飞行展示。不过影响这次航展的不只有波音787客机的首次致命空难，以色列持续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三天前又与伊朗展开以牙还牙的袭击行动，也令以色列参展受到质疑。这次航空展也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展开大规模贸易战之际开幕。欧洲对美国的飞机出口难逃特朗普的关税大棒。90天的暂缓期结束时，如果欧美未能达成协议，欧洲对美出口的飞机应缴的关税可能达到 20%。不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对欧洲的国防自主意识也推动法国以及欧洲各国有意重整军备，给这次布尔谢航展添加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观察视角，不仅是订单的数量，而且也将是创新技术含量。尤其是乌克兰军队不久前刚刚以深入腹地的无人机偷袭行动重创俄罗斯，凸显出无人机在新形势战争中的作用。
今天周一早晨，伊朗向以色列几个主要城市发射了导弹，据紧急部门称至少八人死亡。在特拉维夫，法新社的镜头显示建筑物被炸得面目全非，消防员正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据称其他导弹击中了特拉维夫附近市镇佩塔提克瓦和布拉克。以色列防长卡茨警告说，德黑兰人民将为伊朗袭击以色列平民付出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这次新的导弹袭击成功击中了以色列境内目标，并承诺将继续展开更具破坏性的行动。在耶路撒冷，警报连夜响起，一名法新社记者听到巨大爆炸声，震动了他所居住的大楼。尽管以色列启动防空系统，但仍有几枚导弹没有被拦截。一名法新社记者看到一枚导弹落在以色列北部的法海后，浓烟直冲云霄。以色列空军则袭击了伊朗西部数十个地对地导弹基地和军事设施。据伊朗卫生部周日宣布，自上周五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在伊朗造成至少22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据英国国防部消息称，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上的死伤减员已经超过一半。请听倪楠的介绍。
英国国防部6月1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朝鲜军队在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期间，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遭遇超过6000人的伤亡，这一数字占最初被派往当地约11000名朝鲜士兵的一半以上。英国情报机构分析指出，朝鲜军队高伤亡率的主要原因是在当地参与了大规模高消耗的徒步进攻作战。与此同时，开源情报报道显示，为了弥补战损，已有少量额外的朝鲜军人被增派至库尔斯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年早些时候曾报告说，朝鲜在今年1月至2月间已向俄罗斯增派了大约3000名士兵。根据韩方估计，加上去年派遣的约11000人，目前朝鲜在俄军作战序列当中的兵力进一步扩大。朝鲜已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当中的主要军事盟友之一。朝鲜还向莫斯科提供大量炮弹和导弹，换取石油产品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弹道导弹的升级支持。俄罗斯方面直到2025年4月才第一次正式确认朝军正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俄军并肩作战。尽管据多方报道，朝鲜军队自2024年秋季就已经开始参与地区战斗了。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朝鲜军队目前的作战范围仍然局限在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并强调如果朝鲜决定直接进入乌克兰境内作战，几乎可以确定需要得到普京和金正恩的批准。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今年4月底向韩国国会通报的情况，朝军此前已产生约4700人伤亡，其中约600人为死亡状态。相比之下，英国国防部此次发布的最新数据进一步确认，朝鲜军队目前在俄乌战场的总伤亡人数已经突破6000人，伤亡率之高几乎超过了朝鲜对俄派遣兵力的一半。
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周一上午举行面对面会谈。据加拿大政府一消息人士称，在分歧的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将避免发表最终宣言，将是寻求专注于就各种议题做出简短而具体的承诺。包括乌克兰战争和贸易问题在内的许多棘手问题都被列入议程，但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正在成为主要议题。 日本与美国首脑会谈定于17日凌晨举行，特朗普表示会达成某种贸易协定。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首脑会谈将于17日凌晨举行，特朗普表示会达成某种贸易协定。日本首相石破茂日本时间16日抵达加拿大，参加将在日本时间17日凌晨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石破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脑会谈于日本时间17日凌晨举行，而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期峰会期间可能会就与各国的关税谈判达成一些协议，因此日本对在日美首脑会谈中达成某种关税协议寄以厚望。日美首脑会谈预计将于日本时间17日上午举行，石破首相在启程前往加拿大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直接谈判之前，还在加紧时间与外务省高级官员进行最后的准备。石破茂对记者们强调，我将竭尽全力达成一项对日美两国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表示，我认为将会达成一些新的贸易协定，究竟会达成什么协议？14日与美国方面刚刚进行部长级磋商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表示，我与两位美国部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并探讨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赖清德告诉到访的美国众院国会台湾连线主席，台湾国防预算2025年能达到 GDP 的 3%。 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16日在总统府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所率领的访问团。赖总统首先致辞欢迎贝拉自2024年1月总统大选后再次率团访台，并率领众议院军事及外交委员会新科议员来台，展现美国国会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他感谢众议员们在国会积极为台湾发声，提出多项友台倡议，强化台美关系，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也持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赖总统强调，长年以来美国国会跨党派的强力支持是台美两国关系稳健前进的关键力量。赖总统表示，台湾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过去一年来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积极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且政府将加速国防改革，在2025年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在今年能够达到 GDP 3%以上。他表示，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深化国防产业交流合作，同时持续强化台美双向投资，期望能解决台美双重课税法案，并在今年顺利完成立法。对此，赖总统也特别感谢贝拉去年11月针对双重课税议题领衔发起联名函，并获得上百位议员联署支持。贝拉随后致辞表示，虽然这次代表团是由民主党成员所组成，但是美国国会对于台湾人民的支持跨越党派，并且这次访台不仅对台美关系，对于全世界各国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时间点，因为看到在欧洲、中东各地的冲突，现在民主阵线应该团结起来守护亚洲的自由和平。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据法新社引述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他将在那里参加第二届中国和中亚峰会。法新社说，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中亚的外交努力，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报道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1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似乎正分散国际舆论此前对中东地区加沙走廊在战火下持续恶化的人道援助形势的关注。但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世界各地声援巴勒斯坦人的集会活动也正达到一个新的高潮。6月14日，法国各地多座城市都有民众响应左翼政党以及工会的集会呼吁，向巴勒斯坦人表达支持。15日，荷兰首都海牙则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组织者称有近15万人身着红色衣衫参加集会，呼吁荷兰政府也呼吁欧洲各国做出努力，制止加沙的战火。有些标语牌上写着停止种族屠杀。15日，一支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队伍也自巴黎北部出发，准备步行前往布鲁塞尔，希望在6月23日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之际向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15日晚在加拿大开幕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会场之外，也同样聚集了声援巴勒斯坦人的人群。种种迹象显示，以军炮火在加沙走廊的摧毁正持续冲击公民社会的心理底线。的确，自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伊斯兰武装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造成1200多人丧生并掳走200多名多国人质事件之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迅即以彻底清剿哈马斯武装为由，对加沙走廊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0个月以来，这场战事只经历了极其短暂的休战。2025年3月中旬，勉强维持了两个月的休战彻底瓦解，以色列重新展开猛烈的军事行动，并对加沙走廊实行全面封锁，导致人道救援物资无法进入。根据联合国认为可信的当地统计数字，600余天的战火中，加沙走廊死于炮火的人数已经超过55000人，其中大部分为平民百姓。而人道援助物资运送受阻，更令基础设施已经摧毁殆尽的加沙居民在炮火下求生的环境难以为继，也正面对饥荒的危险。如果说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遭遇哈马斯突袭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同情，被欧美国家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也受到一致谴责的话，20个月的军事行动之后，国际社会同情的目光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那些在战火中侥幸求生的加沙百姓。而斡旋停火努力之艰难，以及联合国机构因以色列的盟友美国的阻拦而无能为力，更刺激欧美民间社会发起新一轮声援活动。事实上，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加沙停火的多项决议案都因为美国的否决权而无法通过，但6月12日一项呼吁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停火的决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表决，结果显示149票支持，12票反对，19票弃权，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虽然这项决议案对相关国家并没有约束力，但是投票结果显示出一种人心所向。而且决议案不仅要求有关各方立即无条件停火，而且责成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加沙走廊的封锁，开放所有通道，让足量的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走廊。这项决议案也同时谴责以针对平民百姓的饥荒作为战争手段。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自二战结束已经持续数十年，大大小小的冲突与战争不断，彼此间的冤冤相报以及相关的大国角力令问题症结错综复杂，难以厘清。这次持续20个月的以哈战争是否能以其冲击人们心理底线的惨状而为这场冲突找到一个走出山重水复的出口呢？目前尚无确切的迹象，但这场冲突让一个多年难以推进的两国论重新浮上水面，也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自建国。联合国原本应在本周三举行巴以两国方案的讨论，这次讨论活动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联合发起和主持。 但6月13日会议宣布延期，理由是无论是沙特王储还是巴勒斯坦自治权力机构主席都因政治安全等种种因素而无法前往纽约，而被迫延迟会议。目前没有延迟至何时的具体消息，但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会议延期并不会动摇推动两国方案的决心。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各自建国议题上的表态，似乎显示这项搁置多时的解决方案开始赢得更多的支持。目前全球已经有近150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不过法国总统言之凿凿的表态并不总是十分明确，而且沙特阿拉伯此前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努力中断，以及以色列与伊朗近日重新开战，都显示阿拉伯世界放弃对以色列的敌意或排斥并非易事，而以色列政府心意决绝的军事行动更不利于这种形势的逆转。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突出的话题纷纷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为重点。报道强调，这场冲突不仅导致美伊谈判中断，也对全球能源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将中东局势推向极度危险的边缘。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正在酿成一场空前的区域战争危机。周末，以色列加大了攻势，试图摧毁伊朗核能力，甚至可能促使该国政权更迭，而伊朗虽受重创，但仍保有还击力。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以色列在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占据上风，伊朗政权受挫，急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停火以保住自身，但他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尽管如此，伊朗不会在短期内屈服，因为该政权的命运与核武器计划深度绑定。文章作者指出，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极其宏大，他不仅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库，甚至希望推翻该政权，意味着未来的进一步升级攻势。而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可能需要美国的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更倾向于充当调节人的角色。面对此一局势，以色列扩大打击范围，攻击伊朗的石油与天然气设施，可能打算通过逼迫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美国介入。但这一战略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以色列独自面对伊朗，最终可能只是暂时削弱伊朗，而无法实现长期战略目标。解放报则发表撰文，描绘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各自国内极大政治压力、政权摇摇欲坠的背景下，将中东局势推向战争边缘的博弈过程。该报分析到，两国首脑如同在打一场高风险的政治扑克，试图通过对外冲突来巩固内部权力。两国领导人均视特朗普重新当选为良机，内塔尼亚胡希望借机推进长期搁置的军事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计划，而哈梅内伊则希望利用特朗普做交易的倾向换取解除制裁和安全保障。该报认为，这是一场在内政危机推动下的对外冲突。从以色列方面看，内塔尼亚胡面对腐败审判、政府危机、抗议浪潮和对加沙政策的国内外批评，试图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转移视线，重塑领导地位，挽救政治前途。伊朗方面在经历重大国内抗议、经济崩溃和多位重要盟友被以色列暗杀后，哈梅内伊希望通过核项目和地区威慑增强谈判筹码，以求在与特朗普可能达成的新协议中占据优势。以色列总理利用美伊即将展开谈判之际发动突袭，以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伊朗方面原本以为特朗普会压制以色列，却没有料到美国会默许甚至默认这场冲突。十字架报则强调，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规模前所未有，整个局势滑向不可控的战争螺旋。该报指出，以军长期筹备此次行动，动用了情报渗透、无人机和战机配合打击， 成功暗杀多名伊朗高级将领，包括革命卫队总司令和军队参谋长。以色列似乎不仅想摧毁伊朗核能力，更有推翻伊朗政权、促成政权更迭的企图。尽管损失惨重，伊朗仍对以色列发起导弹反击，部分导弹突破铁穹防御系统，造成以方伤亡。伊朗声称将继续回击，除非以色列停止进攻，并指责美国支持以方行动。这次冲突导致国际局势迅速恶化，地区爆炸风险上升，原定在阿曼重启的美伊核谈判中断，特朗普发出更强硬威胁，要求伊朗赶紧谈判，否则一切都将被毁。法国等西方国家呼吁克制，海湾国家忧心局势升级会波及自身。石油市场开始出现波动，尤其在以色列攻击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后，外界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将受到影响，从而危及世界能源安全。回声报也发表社评，提出这场战争出路何在的疑问。该报从支持以色列立场的角度出发，报道指出，与加沙战争有所不同的是，这场对伊朗的攻击在西方引发的批评较少，主要原因之一是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违规行为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正式谴责。长期以来，伊朗政权被视为区域不稳定的主要源头，因此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未来局势走向难以确定。文章作者指出，伊朗误判了以色列的决心，也低估了特朗普的反应。伊朗应汲取教训，避免升级，否则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防卫省宣布，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6月7日在硫磺岛以东南鸟岛海域首次开展活动，同时中国另一艘航母山东号9日则航行至小笠原群岛的冲之鸟岛北侧，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这是中国航母首次越过第二岛链。此外，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也是首次确认，引起日本方面的深刻担忧。首先，中国战机至近接近日本军机，使日本方面对军机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感到担忧。空自飞行员形容45米的距离，像一个陌生人突然并肩走在你身边一样，令人冷汗直冒。而前方横越飞行，则可能因乱气流引发引擎故障等危险。第二，辽宁号及导弹驱逐舰等舰艇于7日傍晚6时左右被确认正在南鸟岛西南约300公里的海域航行。该海域位于连接小笠原群岛与关岛等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是中国海军的航母首次越过第二岛链进入太平洋海域。此外，当天下午还确认航母山东号在冲绳县宫古岛东南方向航行，该海域靠近连接奄美、冲绳等西南诸岛与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而且这是首次确认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 FNN Premium Line 6月14日发文指出，具体来说，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综合演训，内容是假设部署在第二岛链以东的辽宁号扮演美军航母的角色，试图越过第二岛链接近台湾，而由扮演中国航母角色的山东号进行拦截。第三，山东号上起飞的歼15战斗机如果飞往日本本州作战后，可以轻易返回航母补充弹药等，这使日本感到威胁近在咫尺。中方可能是试图展示其对日本的威慑力。第四，中国主张冲之鸟岛式岩礁，不承认以此为基点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此次中国航母在冲之鸟岛和南鸟岛附近的行动，可能也包含展示在冲之鸟岛周边航行自由的意图。资料显示，日本自卫队在核动力潜艇、常规潜艇、建设导弹等方面都已无法与中国相比。如果中国不断发展航母舰队，无异于将中国的陆上机场向东海和西太平洋东移，或向台湾海峡南移，可以将战略空间向东南大幅拓展，压缩日本和台湾的空海战的距离和空间。因此，这次两艘中国航母同时逼近日本近海，使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忧虑。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简要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加沙地带遭20个月的轰炸之后，世界多地举行声援活动。巴黎航展在印度空难的阴影下开幕。伊朗向以色列多个城市发射导弹，至少8人丧生。以色列防长警告称，德黑兰居民将为伊朗袭击以色列平民付出代价。英国国防部消息称，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的死伤减员已超过一半。七国集团领导人将试图就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发出共同信息。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周一会谈。日美首脑会谈将于17日凌晨举行，特朗普表示会达成某种贸易协定。台湾总统赖清德告诉美国众院国会台湾连线主席，台湾国防预算2025年能达 3% 的 GDP。习近平飞越阿斯塔纳，在出席中国中亚峰会之前访问哈萨克斯坦。美国敦促越南不要在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设备中使用中国技术。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进入第四天并持续升级，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仅在上周五就上涨了 7% 之后，今天周一持续上扬。以色列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加剧了投资者对战争蔓延到整个地区和扰乱中东石油出口的担忧。在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进入第四天之际，每桶原油价格平均上涨了 15%，达到平均75美元。鉴于最近几周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目前国际油价仍然适中。法国石油工业联盟主席斯兰斯基估计，如果原油价格保持在75美元每升，汽油价格的涨幅可能会达到8美分。自从美国在2018年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以来，伊朗每天出口150万至200万桶石油，因此对全球原油市场冲击相对缓和。美国该制裁措施包括任何与德黑兰进行这种原材料贸易的国家也会受到惩罚，如法国巴黎银行就因此在2014年被罚款近100亿美元。目前中国几乎成为伊朗石油进口的唯一客户，如果伊朗的出口中断，中国将不得不转向其他供应商，从而可能对国际原油价格造成压力。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可能选择增产，仅沙特阿拉伯就可以弥补伊朗的份额。不过一些分析认为，伊朗出口的石油几乎全部运往中国，从而对国际原油市场影响有限，也减少了石油价格飙升的风险。但是如果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就会阻止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的输出，因此引发危机，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空军的 F-16 和 F-35 战斗机主要以伊朗的油库为目标，而不是如哈尔克岛石油出口港口。不过事态可能会出现变化，以色列空军通过瞄准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南帕尔斯天然气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就是向伊朗当局发出了一个信号。国际能源项目融资专家莱姆哈特分析说，以色列选择他们需要打击的目标。今天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将预示着未来石油价格走向。如果原油价格达到每桶90美元，油价将上涨每升15美分。法国石油研究所讲师、地缘政治专家法亚德说，伊朗每年出口7700万桶石油，多年来如果不对伊朗控制，它就可以推高油价。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会导致卡塔尔的天然气厂也被关闭，情况就会截然不同。更何况霍尔木斯海峡连接了波斯湾和印度洋，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从这里通过。位于该海岸北岸的伊朗周六已经开始评估是否要关闭该通道。不过这种情况也对伊朗不利，因为这不仅剥夺了伊朗本国的原油输出，还阻碍其他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专家法亚德指出，以色列袭击伊朗或只会在短期内影响油价，但如果中东局势升级变成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上升，就是中东局势恶化可能会引发该地区主要产油国的连锁反应，而这些国家的原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3。事实上，如在2008年，当时伊朗总统内贾德曾经发出威胁，又导致每桶原油价格上涨到150美元。另外，在2022年的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40美元，随后导致法国政府在补贴油价上就花费了85亿欧元。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法国政府预算紧缩，如果全球原油价格上涨，法国政府是否会再次启动这一保护措施，目前尚不确定。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加剧，国际原油市场震荡加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我们关注的主题是，经过20个月的战争之后，哈马斯是怎样的一个现状。法国费加罗报近日指出，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军队交战20个月之后，虽然哈马斯的战士相当年轻且缺乏经验，但哈马斯依然是一个拥有众多战士的组织。 如今哈马斯的几乎所有军事领导人都被消灭，重型武器储备也非常有限。这一局势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要求的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一位法国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只有几十名高级军官仍然在任，哈马斯的队伍由新招募的人员组成。如今，哈马斯军官的平均年龄只有19岁。一位熟悉哈马斯运动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证实说，大多数高级军官和几乎所有的地区级指挥官都已经阵亡。在军事上被拆散的哈马斯，在其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于5月中旬被消灭后，势力更弱了。穆罕默德·辛瓦尔是叶海亚·辛瓦尔的兄弟，而叶海亚·辛瓦尔正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人。以色列称，在消灭穆罕默德·辛瓦尔的空袭中，拉法旅的指挥官穆罕默德·沙巴纳和优汉尼斯南营的指挥官马赫迪·卡瓦拉也被消灭。出于安全考虑，哈马斯可能不会宣布其新的领导人，但可能成为哈马斯领导人的伊兹丁·哈达德与辛瓦尔阵营之间的关系很糟糕，这有可能会给哈马斯留下疤痕。一位与哈达德亲信保持联系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哈达德经常就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行动给予批评，有时还会说叶海亚·辛瓦尔的坏话。叶海亚·辛瓦尔曾经用手枪指着哈达德的脑袋，哈达德有时还会对抗穆罕默德·辛瓦尔。费加罗报表示，据悉哈马斯只有3-4名军事领导人仍然活着，其中包括在拉法的拉伊德·萨阿德，其他的幸存者都是营长，比如来自加沙城附近沙提难民营的海瑟姆·哈吉里，加沙北部贝特哈嫩旅的负责人侯赛因·法亚德，以及军事分支卡桑的神秘发言人阿布·奥贝达。尽管哈马斯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都被消灭，但是哈马斯的成员仍然是人数众多。在2021年与加沙举行的上次内部选举中，登记的成员人数达105,000人，其中包括25,000至30,000名军人，此外还有10,000名女性。这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数字显示，控制着加沙地带的250万居民的哈马斯运动还是有着真正的影响力的。加沙人安瓦尔告诉费加罗报说，250万加沙人正在为115,000名哈马斯支持者在10月7号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20个月的战争过去了，哈马斯还有多少成员呢？费加罗报表示，大约20,000名哈马斯战士已经阵亡，但是自去年年中以来，哈马斯通过招募年轻的战争孤儿的方式又补充了人员。2024年9月，为了保存实力，为了打赢这场哈马斯认为要打到2024年年底的战争，叶海亚·辛瓦尔决定让其主要军事骨干退到二线，让新招募的士兵与他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前几个月招募的4-5千人一起对抗以色列军队。加沙人安瓦尔认为，哈马斯仍有后备力量，而以色列把一代人培养成了敌人，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到哈马斯的怀抱。安瓦尔补充说，我的家人中有65人都遇害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哈马斯成员。 专门研究原教旨主义的以色列研究员戈尔森·巴斯金警告说，虽然哈马斯没有太多的重型武器，但如果以色列士兵重新占领加沙的话，哈马斯仍然有足够的人手来杀死以色列士兵。穆罕默德·辛瓦尔在去世之前一直以铁腕统治着加沙的哈马斯，在与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就以色列人质问题和停火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穆罕默德·辛瓦尔有最终的决定权。一位熟悉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如果没有美国保证的以色列全面撤军协议，穆罕默德·辛瓦尔拒绝结束战争。自叶海亚·辛瓦尔去世以来，是卡塔尔多哈的一个哈马斯领导委员会在领导着哈马斯，但是哈马斯在海外的代表和哈马斯在加沙的代表之间存在分歧，甚至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委员会内部也存在分歧。费加罗报的消息人士强调，在多哈，前政治局主任哈利德·马沙尔已经自动靠边站了。哈利德·马沙尔对让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同意就哈马斯的武器进行谈判，或者像之前曾经讨论过的那样，将5000名武装分子流放他乡，但没有人听他的。而且加沙和伊朗都不喜欢他，只有土耳其支持他。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与海外领导人之间经常存在后勤通讯问题。费加罗报的消息人士说，一段时间以来，加沙以外的哈马斯人很难联系上加沙内的哈马斯人，但最近情况有所改善，他们似乎有电话之外的其他沟通方式。除了后勤通讯问题，哈马斯还有资金问题。根据沙特中东报的报道，几个月以来，哈马斯一直没有钱给加沙的公务员们发工资，甚至连加沙安全机构成员及武装战士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费加罗报的消息人士说，这些报道属实，除了资金紧张，哈马斯发工资也存在后勤问题。几个月前，哈马斯要求许多成员前往西法医院领取工资，但是当人员到了医院后，以色列军队对那里发动了袭击，导致一些人员死亡。哈马斯现在避免把人员聚集在一起。此外，由于银行停止营业，发工资很难。至于哈马斯的武器装备，似乎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之一，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这一目标似乎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哈马斯的火箭弹库存几乎已经空了。一位巴勒斯坦专家对费加罗报说，听到要哈马斯解除武装，我都忍不住笑了。这位巴勒斯坦专家说，哈马斯现在的武器有什么？就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枪而已。哈马斯的 90% 以上的火箭弹都没有了，而且哈马斯还没有炸药。他们甚至不得不使用以色列火箭弹上没有爆炸的炸药。这位巴勒斯坦专家还补充说，2023年11月，叶海亚·辛瓦尔给他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告诉他，哈马斯还能再打一年。现在都过去12个月了，哈马斯的重型武器库存几乎耗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主题是经过20个月的战争后，哈马斯是怎样的一个现状。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RFD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生活，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禁止3岁以下的孩子接触屏幕，法国政府要立规矩了。 近期，法国卫生团结和家庭事务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宣布，法国政府将正式禁止三岁以下的儿童接触电子屏幕。这项禁令不仅适用于托儿所、幼儿园等儿童接待场所，还包括家庭环境。尽管法国政府不会采取强制检查措施，但通过法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理念，那就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该接触电子屏幕。在法国，关于儿童成长环境的深刻反思和社会动员持久地进行着，通过法律的引导、公共机构的提醒、育儿手册的规范以及全国范围的宣传，法国政府希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为三岁以下的儿童营造一个远离电子屏幕、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沃特兰表示，这项禁令的出台其实与法国2019年实施的禁止打屁股的法律有着相似的逻辑。2019年那项法律虽然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也没有警察去挨家挨户检查，但它明确向法国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打孩子是不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共识。沃特兰部长强调，这次针对电子屏幕的禁令目的也是通过立法让人们意识到三岁以下的孩子接触电子屏幕是不妥的。沃特兰在接受星期日报的采访时提到，政府不会希望再看到年幼的儿童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他明确表示，这项禁令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包括家里。尽管政府并不会到每个家里进行核查，但关键是要灌输一种不该这样做的观念。他强调说，就像是禁止打屁股一样，最终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可以打孩子，即便只是打一点点。除了立法，法国政府还将通过多种渠道确保这一信息传递到位。家长们也会收到来自家庭补助金管理机构和健康保险机构的提醒，同时这些内容也会被写进母子健康手册和儿童健康手册。事实上，从2024年1月1日起，新的儿童健康手册当中已经明确写到三岁以前不接触屏幕。对于3到6岁的儿童，手册上也建议说偶尔可以观看，内容要有教育意义，且必须有成年人的陪同。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将展开全国范围的宣传活动，确保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不知道这项禁令的存在。沃特兰部长特别补充道，家长们通过各类官方渠道都会接触到相关信息，我们要让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认识。针对儿童接待场所，沃特兰部长透露，政府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发布一项法令，禁止在三岁以下儿童的托管机构和接待场所使用电子屏幕。他提到，其实儿童看护专业人员早已经对屏幕对幼儿造成的影响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参与制定了一份关于接待质量的参考标准，其中已经包含了相关的禁止内容，而这项法律将进一步强化这些看护人员在面对家长时的建议依据。这项举措并不是毫无根据。早在2024年4月底，法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份权威报告就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示。这份报告指出，电子屏幕对于年幼儿童的危害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报告中提到，长期接触平板电脑、电视、手机、电脑或电子游戏会对儿童的健康和智力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不仅被提交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之一便是不让三岁以下的儿童接触任何电子屏幕。报告的结论是呼吁社会进行一次集体反思，让全社会充分意识到屏幕设备对于幼童成长带来的长期损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带来的警示加上专家们的呼吁，法国政府此次才下定决心通过立法和宣传双管齐下，推动社会观念进行转变。法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育儿观念，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的伤害，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上是本期的法国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禁止三岁以下儿童接触屏幕，法国政府要立法了。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为您播出今天的法语教学节目之前，我们为您简要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加沙地带遭20个月的轰炸之后，世界多地举行声援活动。巴黎航展在印度空难的阴影下开幕。伊朗向以色列多座城市发射导弹，至少8人丧生。以色列防长警告称，德黑兰居民将为伊朗袭击以色列平民付出代价。英国国防部消息说， 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的死伤减员已超过一半。七国集团领导人将试图就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发出共同信息。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周一会谈，日美首脑会谈将于17日凌晨举行。特朗普表示会达成某种贸易协定。台湾总统赖清德告诉美国众院国会台湾连线主席说，台湾国防预算2025年能达 GDP 3%。习近平飞抵阿斯塔纳，在出席中国中亚峰会之前访问哈萨克斯坦。美国敦促越南不要在组装并出口到美国的设备中使用中国技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我们的法语教学《巴黎使命》第六课。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二阶段，得3000分，您也找到了圣母院。
巴黎不是你啊，Notre Dame。
您揭开了第一部分谜底。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雕像俯视死人，但剩下的谜语有什么含义呢？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Ce sont des cartes postales. Non, non, tout France, c'est beaucoup trop cher.
艾玛，我们应该找到旧书商和剩下的谜底答案。
Bouquiniste， 这儿倒有不少。Pardon, monsieur, vous êtes bouquiniste?
Non,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Vous n'êtes pas bouquiniste?
Non, ils sont là-bas.
Ah, 那边。Merci.
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Vous avez des BD? Salut Pierre,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et toi?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Vous avez un beau livre. Qu'est-ce que c'est?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Oui, la statue, la fertilité.
Je ne comprends pas, désolé.
Oh, merci.
Dites-moi,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Ah, vous ne parlez pas français. Excusez-moi une minute. Oui, bonjour, monsieur.
第一个人不是卖旧书的，他说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这是否定式。Je suis chinois. Je ne suis pas français.
是这样。那第二个人好像有点太坚持。
对。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他还说Combien?
多少钱？
他想买我的书。
去找另一个人。
Au revoir, monsieur. Alors, mademoiselle,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Je ne... Non, merci.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ttendez!
Oh, 糟了！他们追的人是我吗？
Mademoiselle...Ça va?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C'est un livre.
Spécial. Oui, très spécial.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t vous?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Oh, t'as dit dans mi-yu? Oui, mais la fertilité est...
Chut! Pas ici. Il y a une librairie.5 rue Saint-Sabin, vous comprenez?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Non,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Désolé.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u revoir? 好吧, au revoir!
C'est 奇怪, qu'est-ce que c'est?
他肯定知道这本书。干嘛还要问这是什么？
对呀，而且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他不买书，而且希望我离开。
嗯， 他也许想和你到别处见面。
对，il y a une librairie cinq rue Saint Sabin， 就是 rue Saint Sabin 五号。
il y a 的意思是有，就是说有一个书店，他约你在那儿见面。
有道理，我们叫埃德蒙送我去那儿。
有人来找旧书商，快躲起来！
一个戴黑帽子的人，等一下 ，Faites attention， 老头也许有危险。
得1500分，
跟上旧书商。
好，走吧。
第六场游戏结束，您得45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 Rue Saint Sabin.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